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徐阶，弟弟徐志，儿子徐凡等人，高拱、郭璞、张居正，曾孙张同场。徐阶，字子生，松江华亭人。刚满一周岁时，掉进枯井中，就出来三天后才苏醒。五岁时，跟随父亲路过阔苍山，从高岭上掉下来，衣服挂在树上没有死。人们都认为他与众不同。嘉靖二年，考中进士第三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准许回家结婚。遭遇父亲去世，守丧期满，补任员官。徐阶身材矮小，皮肤白皙，举止优雅，生性聪明敏锐，有权谋策略，但深沉不外露。读书写作古文词，与王守仁的门人交往，在士大夫中很有名声。皇帝采纳张福晋的建议，想取消孔子的王号，把塑像改为木制牌位，祭祀的礼器、乐章等都加以削减，交给儒臣商议，唯独徐阶认为不可。张福晋盛气凌人地召来徐阶责问，徐阶据理力争不屈服。张福晋发怒说，你背叛我。徐阶严肃地说，背叛源于依附，我从未依附过您，怎么能说背叛？长揖后离开，被贬为延平府推官，代理府中事务，释放了300名在押囚犯，捣毁不合理制的祠庙，创办乡社学，捕获大盗120人，升任黄州府同知，提拔为浙江按察佥事，晋升江西按察副使，都负责学政事务。皇太子出阁读书，召徐阶任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遭遇母亲去世，回乡守丧，守丧期满，提拔为国子监祭酒，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侍郎。按惯例，吏部总是锁门，接见普通官员说不了几句话。徐阶屈尊礼遇他们，见面一定深谈，咨询边防和内地要害，励志民生。这些人都很高兴得到徐阶的信任，愿意为他效力。尚书熊嘉、唐龙、周用都看重徐阶。徐阶多次代理部中事务，所推荐的宋璟、张悦、王道、欧阳德、范总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周用去世，文渊接替，以长辈自居，办事专断。徐阶心里不痛快，请求外调避让，被任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不久掌管翰林院事务，晋升礼部尚书。皇帝察觉徐阶勤勉，而且他撰写的青词特别符合圣意，便召他到无意殿当职，与大学士张志、李本一起被赐予飞鱼符以及宫廷珍贵食品御酒，没有一天空闲。朝廷推举徐阶为吏部尚书，皇帝不批准，不想让徐阶离开身边。徐阶于是请求立皇太子，没有答复，又接连请求，都没有答复。后来应当举行冠礼和婚礼，徐阶又请求先给裕王行礼，后给景王，皇帝不高兴。不久因推恩加封太子太保。俺答侵犯京师，徐阶请求释放周尚文以及戴伦、欧阳安等人，让他们效力，得到批准。随后请求皇帝回皇宫，召集群臣商议军事，皇帝听从了。宦官被敌人俘虏后逃回，把俺答求贡的书信呈上。皇帝把信交给严嵩和徐阶看，在便殿召见他们询问。严嵩说，这是饥饿的贼寇，不值得忧虑。徐阶说，他们驻扎在城下，杀人如割草，怎么能说是饥饿的贼寇？皇帝认为对，问求贡信在哪里。严嵩从袖中拿出说，这是礼部的事。皇帝又问徐阶，徐阶说，敌寇已深入，不答应恐怕激怒他们，答应则他们会提出厚重要求，请派翻译官欺骗他们拖延时间，我们好加强防备，援军集结后敌寇将会退走。皇帝两次说好。严嵩、徐阶于是请皇帝出来上朝，敌寇不久抢掠后离去，于是压下徐阶的奏书，不答应进贡。严嵩依仗恩宠玩弄权术，猜忌陷害同僚，他仇恨夏言，并置其死地，而夏言曾推荐徐阶，严嵩因此记恨徐阶。当初孝烈皇后去世，皇帝想让他复祭于太庙，考虑他被先孝节皇后所压，又因为睿宗入太庙不合公义，担心后世议论迁庙，于是想在自己当世预先迁出仁宗的神主，让孝烈皇后先入太庙，自成一事交给礼部商议。徐阶直言说，没有皇后先入太庙的先例， 请求再奉仙殿祭祀。李克都给侍中，杨思中也认为这样对。奏书呈上，皇帝大怒。徐阶惶恐谢罪，不能坚持先前的意见。皇帝又派徐阶去邯郸完成吕仙祠的工程。徐阶不想去，便以讨论庙制为由解释，得以延缓。等到敌寇逼近京城，皇帝更加懈怠，于是派尚书顾可学前往，但内心怨恨徐阶。他抓住杨思忠元旦贺表中的错误，出以廷杖100，贬为平民，以此恐吓徐阶。严嵩因此认为可以离间徐阶，百般重伤他。一天，皇帝单独召见严嵩，谈到徐阶，严嵩缓缓说，徐阶缺少的不是才能，只是多有二心罢了。这是因为徐阶曾请求立太子。徐阶处境很危险，估计不能与他争斗，于是谨慎地侍奉严嵩，而更加精心撰写斋教青词，迎合皇帝心意。皇帝身边的人也多为他说好话。皇帝的怒气逐渐消减。不久，加封少保，随即晋升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秘密上书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状。严嵩因为徐阶曾与仇鸾一起当值，想借仇鸾来陷害徐阶。等听说仇鸾的罪行是徐阶告发的，才惊愕的停止，而更加记恨徐阶。皇帝诛杀仇鸾后，更加器重徐阶，多次与他商议边防事务。当时有人建议裁减仇鸾所增加的卫所士兵，徐阶说不能裁减。另外，经营积弱的原因，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冗员，应该精选淘汰，用他们的粮饷来资助赏赐费用。又请求罢免提督侍郎孙贵。皇帝起初被严嵩阻拦，时间久了都采纳了。徐阶任一品官满3年，加勋为柱国，在晋升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满6年，兼领大学士俸禄，再次录用儿子为中书舍人，加少傅。满9年，改兼吏部尚书，在礼部赐宴，颁发褒奖诏书。皇帝虽然器重徐阶，但也稍加防范，曾把五色灵芝交给严嵩，让他炼药，说徐阶处理政务根本不给他。徐阶惶恐请求，才得到。皇帝也逐渐委任徐阶，仅次于严嵩。杨继盛弹劾严嵩的罪行，以二王为证，被关进锦衣卫监狱。严嵩嘱咐陆炳追究主使人。徐阶告诫陆炳说，如果不谨慎，一旦涉及皇子，对宗庙社稷怎么办？又用威严耸动严嵩说，皇上只有两个儿子，一定不忍心拿他们来满足你，所惩罚的不过是左右之人罢了。你为什么要公开结怨于宫廷呢？严嵩惊恐，才作罢。倭寇蹂躏东南，皇帝多次询问徐阶，徐阶极力主张发兵。徐阶又想到边防士兵苦于饥饿，请求征收京畿内数十万石麦子，从居庸关运往宣府，从紫荆关运往大同。皇帝高兴，秘密传旨实行。杨继盛弹劾严嵩时，严嵩本来怀疑徐阶。赵景、王宗茂弹劾严嵩，徐阶又主张从轻处罚。等到几事中吴石来，主事董传策、张冲弹劾严嵩未能成功，都被关进监狱。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吴石来、张冲是徐阶的门生。严嵩于是上书辩解，明确说是徐阶主使，皇帝不听，有所秘密询问，都越过严嵩而找徐阶。不久加封太子太师。皇帝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迁居玉溪殿，非常狭小，想营建新宫殿，问严嵩。严嵩请求回大内，皇帝不高兴。问徐阶，徐阶请求用3殿剩余的木材，则令尚书雷里营建，可以按月完成。皇帝高兴，按徐阶的建议办。命令徐阶的儿子尚宝成、徐凡兼任工部主事，监督工程，100天完成。皇帝当天迁居，命名为万寿宫。因徐阶忠诚，晋升少师，兼领尚书俸禄，赐予一个儿子中书舍人。儿子徐凡也被破格提拔为太常少卿。严嵩于是日渐衰落。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婪横暴，荒淫放纵的情况也逐渐传开。徐阶于是让御史邹应龙弹劾他。皇帝勒令严嵩退休，提拔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徐阶于是取代严嵩为首辅。不久，皇帝念及严嵩供奉的辛劳，怜悯他，又因他调离，呼呼不乐，于是下谕旨，想退位修心养性，并传位给太子， 又责备徐阶等人怎么能把官职给邪恶之人，指邹应龙。徐阶说，退位传位，臣等不敢奉命。邹应龙的升转是两部遵旨办理的，皇帝才作罢。皇帝因为严嵩在内阁当职很久，而严世蕃却在外面干坏事，于是命令徐阶不要长久当职。徐阶窥探皇帝心意，说如果干坏事，在外与在内一样，坚持请求入职。皇帝把严嵩的职房赐给徐阶，徐阶在其中悬挂三句话：把威服还给皇上，把政务还给各衙门，把任用罢免刑罚赏赐还给公论。于是朝中官员直言敢谏，得以按自己意愿行事。袁伟多次出职，徐阶请求召他共同拟旨，并说事情与众人共同商议就公正，公正则百美根基，专断就偏私，偏私则百弊丛生。皇帝点头。徐阶因为张福晋和严嵩引导皇帝猜忌苛刻，极力纠正，务求以宽大开导皇帝心意。皇帝讨厌给事中御史抨击过分，想加以处分。徐阶委婉调停，得以从轻论处。适逢皇帝问徐阶知人之难，徐阶回答说，大奸四忠，大诈四信，只有广泛听取采纳，那么穷凶极恶的人别人会为我揪出，深藏的感情隐伏的邪恶别人会为我揭发，所以圣明帝王有言论必加审查，即使不确实，小事置之不理，大事则从轻责备并宽容，以鼓励后来者。皇帝称善，谏官之路更加畅通。敌寇从强子岭进入，直逼通州。皇帝正在祭祀，兵部尚书杨伯不敢奏报，与徐阶商议，发檄文令宣抚总兵马方、宣大总督江东入京救援。马方的军队先到，徐阶请求立即赏赐，又请求加重江东的权力，让他统领各道军队。敌寇从通州抢掠香河，徐阶请求立即防备顺义，并用骑兵在古北口拦截。敌寇奔向顺义，不能进入，于是逃向古北口。其后均遇到参将郭虎的伏击而败退，缴获了不少他们抢掠的人口牲畜物资。起初皇帝恼怒杨伯不早报告以及总督杨选纵容敌寇入境，想治罪但未发作。徐阶说，杨伯虽因祭祀禁令不敢报告，但两镇军队都是他事先发檄调来的，至于杨选不是尾追敌寇，而是送他们出境罢了。皇帝最终诛杀了杨选，不治杨伯的罪，晋升徐阶为建极殿大学士。袁伟因病回乡，在路上去世，徐阶独自执政，多次请求增加阁臣，并请求退休。于是命严讷、李春芳入阁，而对徐阶更加优厚。因一品官满15年考核，恩礼特别优厚，又赐玉带、绣蟒袍、珍贵药品。皇帝亲笔写信慰问徐阶的病情，恳切如家人，徐阶更加恭敬谨慎。皇帝有时有所委任，徐阶通宵不睡，阴质之文从未超过实现。皇帝日益喜爱徐阶，徐阶采纳舆论中有利可行的，报告后施行。嘉靖中期，南北用兵，边镇大臣稍有不合皇帝旨意，就被逮捕入狱诛杀流放，阁臣又看脸色作威作福。徐阶执政后，提起减少，诏狱逐渐空虚，任职的人也得以保全功名终老。于是舆论一致推举徐阶为名相。严讷请假回乡，命郭璞、高拱入阁，与李春芳共同辅政，事情仍由徐阶决断。徐阶多次请求立太子，没有答复。不久景王前往封地，因病去世，徐阶奏请没收景王所占的碑田数万顷还给百姓，楚地人大喜。皇帝想见鱼潭以及新都宫殿，徐阶极力阻止。燕茂卿突然增加盐税40万斤，徐阶暗示御史请求恢复原额。方士胡大顺等人劝皇帝服金丹，徐阶极力陈述其欺诈误往的情况，胡大顺等人不久伏法。皇帝服用丹药后烦躁易怒，户部主事海瑞极力陈述皇帝的过失，皇帝大怒，想立即杀了他，徐阶极力营救得以关押。皇帝病重，忽然想寻衅新都，徐阶极力劝谏才停止。不久皇帝去世，徐阶起草遗诏，凡是斋教、土木工程、珠宝、织作等全部停止，大理大案因严氏获罪的诸臣全部恢复官职。诏书下发， 朝野上下痛哭感激，比作杨廷和所拟的登基诏书，成为世宗朝史中的盛事。同僚高拱、郭璞因为徐阶不与他们共同谋划不高兴。郭璞说徐公诽谤先帝，该杀。高拱起初在穆宗玉邸侍奉，徐阶引荐他辅政，但徐阶独揽大权，高拱心中不平。世宗病重时，给世宗胡英家曾弹劾高拱，高拱怀疑是徐阶指使。隆庆元年，胡英家因营救被考察罢黜的人而被削职为民，言官说高拱报复旧怨，胁迫徐阶斥逐胡英家。徐阶又请求从轻处罚胡英家，言官又弹劾高拱。高拱想让徐阶拟旨廷杖，徐阶从容劝解，高拱更加不高兴，让御史齐康弹劾徐阶，说他两个儿子多请托以及家人在乡里横行的情况。徐阶上书辩解，请求退休。九卿以下纷纷上章弹劾高拱，赞誉徐阶，高拱于是称病回乡。齐康最终被贬斥，郭璞也因言官攻击请求离职。几事中，御史多从罢官费集中启用，以仗徐阶而强硬，言论多过激。皇帝不能忍受，欲令徐阶等人处理。同僚想拟罪处罚，徐阶说皇上想处罚，我们应当尽力谏争，怎么可以引导他处罚呢？请求传谕令他们反省改正。皇帝也没有治他们的罪。这一年，诏令翰林撰写中秋宴的制语，徐阶说先帝的几言还没撤除，不可宴乐。皇帝为此取消了宴会。皇帝命宦官分头监督团营，徐阶极力陈述不可而停止。南京镇武营兵多次哗变，徐阶想淘汰他们，担心他们占据孝陵难以攻取，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继禄都率江防兵驻扎在陵旁，然后慢慢由兵部分散他们。事情于是平定。一群小宦官在午门殴打御史，都御史王庭准备弹劾他们，徐阶说找不到主谋，弹劾有什么用，况且担心他们先诬告我们。于是派人用好话引诱大宦官，先录下主谋名字。王庭奏书呈上，于是分别逮捕治罪。徐阶持守公正，随机应变大多如此。徐阶所坚持的见证多是宫廷内部的事情，实行了十之八九，宦官们大多对他侧目而视。恰逢皇帝巡幸南海子，徐阶进谏，皇帝不听。徐阶正请求退休，而几事中张琦因为私人怨恨弹劾徐阶，徐阶于是请求归乡。皇帝的心意也逐渐转移，准许了他，赐予他乘一车返乡。因为李春芳的请求，赐给他一夫和粮食，下诏书褒奖赞美，派行人引导出行，按照旧例。在殿上辞别时，赏赐白金、宝钞、彩璧、成套衣服。整个朝廷都上书挽留，皇帝只是批复知道了。王庭后来刺探到张琦收受贿赂的事，弹劾他，将他发配边疆。徐阶离开后，李春芳担任首辅，不久也归乡。高拱再次出任首辅，对徐阶排挤不遗余力。郡县官员迎合高拱的懿旨，争相倾轧徐阶，全部夺走他的田地，将他的两个儿子发配充军。恰逢高拱又被张居正倾轧而罢官，事情才得以解除。万历十年，徐阶80岁，皇帝下诏派遣行人慰问，赏赐玺书、金币。第二年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贞。徐阶在朝中有宰相气度，保护贤良之人。嘉靖、隆庆时期的朝政多有匡正补救，偶尔有曲折顺从，也不失大节。徐阶的弟弟徐志，嘉靖26年进士，多次升官至南京刑部侍郎。儿子徐凡凭借恩印官至太常卿，徐坤、徐英任上保卿，孙子徐元春进士也官至太常卿。徐元春的孙子徐本高官至锦衣千户，天启年间因拒绝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被夺职。崇祯改元，因推荐被启用，多次升官至左都督。诸生徐念祖，国家变故城池被攻破时，与妻子张氏、两个妾室陆氏、李氏都上吊自尽。高拱，字素卿，新郑人，嘉靖20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过了一年，被授予编修。穆宗住在御邸时，出阁讲读，高拱与检讨陈以勤一同担任侍讲。世宗忌讳谈论立太子，而景王没有前往封地， 朝廷内外都感到危险疑虑。高拱在狱底侍奉九年，启发誉王更加敦厚孝顺谨慎，陈述恳切。誉王很器重他，亲手书写怀贤忠贞四字赐给他，多次升迁至侍讲学士。严嵩、徐阶相继执掌国政，认为高拱将来会得到重用，向世宗推荐他。他被授予太常卿，掌管国子监祭酒事务。嘉靖41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不久改任吏部，兼任学士，掌管詹事府事务。升任礼部尚书，被召入直庐，撰写斋教词，赏赐飞鱼符。45年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与郭璞一同进入内阁。高拱与郭璞都是徐阶推荐的。世宗居住在西院，阁臣的直庐在院中。高拱没有儿子，将家搬到靠近直庐的地方，时常悄悄外出。一天皇帝身体不适，误传了非常情况，高拱急忙将器物搬出。当初徐阶很亲近高拱，引荐他入职。高拱骤然显贵，意气用事，颇为得罪徐阶。给事中胡英家是徐阶的同乡，因为弹劾高拱的姻亲而自感危险，又窥见徐阶正与高拱有嫌隙，于是弹劾高拱不守直庐，将器物搬到外面。世宗生病没有理会，高拱怀疑胡英家受徐阶指使，非常怨恨他。穆宗即位，高拱晋升少保兼太子太保。徐阶虽然担任首辅，但高拱自认为是皇帝旧臣，多次与他对抗，郭璞又帮助他，徐阶逐渐不能忍受。而这时陈以勤与张居正都进入内阁，张居正也曾在狱底讲读。徐阶起草遗诏，只与张居正商议，高拱心中更加不平。等到商议登基赏赐军队以及请求皇帝裁决去留大臣等事，徐阶全部不听从高拱的建议，嫌隙更加深重。胡英家掌管吏科，协助部院考察，事情将要结束时忽然有所论就，皇帝责备他矛盾，下交阁臣商议处罚。郭璞激愤地说，胡英家没有臣子之礼，应当贬为平民。徐阶挟视高拱，见高拱正在发怒，勉强听从了。言官们认为高拱因私怨驱逐胡英家，纷纷上书弹劾他。给事中欧阳一敬弹劾高拱尤其激烈。徐阶对高拱的辩解奏书，你只安慰挽留，但不慎谴责言官。高拱更加愤怒，在阁中相互诋毁。御史齐康为高拱弹劾徐阶，齐康获罪被贬。于是言官们无日不议论高拱，南京科道甚至时宜涉及他。高拱心中不安，请求归乡，于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的身份养病去职。这是隆庆元年五月的事。高拱凭借旧日学问蒙受眷注，性格刚直自专，快意恩仇，最终不能安于其位而离开。不久徐阶也请求归乡。隆庆三年冬，皇帝召回高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务。高拱于是全部推翻徐阶的做法，凡是先朝得罪大臣因遗诏录用赠序的一概停止，并且上书极力论述说明伦大典颁布已久，如今议政之臣假托诏旨，凡是因议礼获罪者全部予以褒扬显扬，将使献皇在庙中的神灵如何安享，先帝在天之灵如何安心，而陛下碎石入庙又如何面对二圣，臣认为不可。皇帝深以为然，法司判处方士王经等人以子弑父之罪。高拱又上书说，人君死于非命，不得善终，其名声极其不美。先帝在位45年，享年60有余，晚年暴病，一年后去世，寿终正寝，并无暴亡。如今说先帝被王经所害，诬陷他不得善终，天下后世将如何看待先帝，请求交付法司改议。皇帝又赞同高拱的话，命令减刑发配。高拱再次出山，专门与徐阶修院，所论皆想重伤徐阶，加重其罪，依赖皇帝仁厚柔懦，没有深究。徐阶的子弟在乡里颇为横行，高拱任命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登记其诸子财产，全部发配充军，用来排挤徐阶的手段无所不用，直到高拱去位才得以解脱。高拱熟悉政体，拥有经世济民之才，所提出的建议都可行。他在吏部时想要全面了解人才， 给各司发放册子，让他们签署衔否，记载乡里姓氏，每月汇总，每年统计。仓促之间举荐任用，都能得到合适人选。又因当时正忧虑边境事务，请求增设兵部侍郎，以储备总督人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兵部尚书，内外轮换，边境人才自然充裕。又因为军事是专门学问，不平时学习不能应对突发情况，储备培养兵部尚书应当从兵部司属开始，应该慎重选择司属，多得到智谋财力通晓军旅的人，长期任职，不调任其他部门。日后边境兵备督府的选拔都从这里选取，再分别选取边境之人以充任司属，如同全司分省就例，那么提奏批复情形可以没有隔阂，并加重赏罚以鼓励他们。凡是边境地方官员，其责任颇重，不宜交给杂流及贬谪之人。这些建议都得到批准，著为法令。高拱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不要拘泥资格。他再不考察，多所参户，不完全凭文书决定升降，也不拘人数多少，被贬者一定告知原因，使众人信服。古田姚贼作乱，任用殷正茂总督两广，说此人虽然贪婪，但可以成事。贵州巡抚奏报土司安国亨将要叛乱，命阮文忠代为巡抚。临行前对他说，安国亨必定不会叛乱，你前往不要即便。后来果然如他所说，因广东地方官多贪赃，特请金表廉洁能干的知府侯必登以激励其余。又说马正、严正的官员名义上是清是使，但实际上被视为闲职，失人废事，渐渐不可为训。只有教官异地各司，职位低，俸禄少，远到任职为难，应该全选驻你境地，以体恤其私。下诏都听从。高拱所经手筹划都是此类。俺达的孙子把汉纳吉来降，总督王崇古接纳了他，请示朝廷，请求授予官职。朝议多认为不可，高拱与张居正极力主张，于是排除众议向皇帝请求，封贡之事得以完成。事迹在崇古传中。高拱晋升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改建极殿。高拱因边境稍宁，担心将士懈怠玩忽，又请求敕令边臣及时闲暇时严加整顿，仍不时派遣大臣巡视。皇帝都听从。辽东奏报捷报，高拱晋升柱国，中级殿大学士。不久考察科道，高拱请求与督察院共同办事。当时大学士赵贞吉掌管督察院，持意稍有异同。几事中韩吉弹劾赵贞吉有所偏私庇护，赵贞吉怀疑高拱唆使，于是上章弹劾高拱，高拱也上书辩解。皇帝不认为赵贞吉正确，令他致仕离去。高拱驱逐赵贞吉后，专横更加显著。尚宝卿刘奋雍上书暗中指责他，几事中曹大也上书弹劾他不忠时事，都被贬外任。高拱起初保持清廉操守，后来他的门生亲信颇以受贿闻名，招致非议。皇帝始终眷顾高拱不衰。当初高拱任祭酒，张居正任司业，相互友善，高拱屡次称赞张居正有才能。到这时李春芳、陈以勤都离去，高拱为首辅，张居正紧随其后。高拱性格耿直而傲慢，同僚殷世丹等人不能忍受，唯独张居正谦退居下，高拱没有察觉。冯保是宦官，性格狡黠，按次序应当掌管司礼监，高拱推荐陈洪及孟冲，皇帝听从，冯保因此怨恨高拱。而张居正与冯保深相交结。隆庆六年春，皇帝得病，病危，召高拱与张居正、高仪接受遗命而驾崩。当初皇帝心意专属阁臣，而宦官假托遗诏命与冯保共同办事。神宗即位，高拱因皇帝年幼，惩戒宦官专政，调奏请求削夺司礼监权力，归还内阁。又命几事中落球、成文联合尚书攻击冯保，而自己从中拟旨驱逐他。高拱派人告知张居正，张居正表面答应，却私下告诉冯保。冯保向太后诉说，说高拱专权，不可容忍。太后点头。第二天，召集群臣入宫，宣布两宫及皇帝诏书。高拱以为必定驱逐冯保，急忙快步进入。等到宣读诏书，却是数落高拱罪状而驱逐他。 高拱伏地不能起身，张居正扶他出来，雇了骡车出宣武门。张居正于是与高仪请求留下高拱，不被允许，请求允许乘一车，允许了。高拱离去后，冯保怨恨未消，又制造王大臣案件，想牵连高拱，不久得以平息。高拱在家居住数年，去世。张居正请求恢复他的官职，按例赐予祭葬，宫中圣旨给办葬，祭文中仍含贬词。很久以后，朝臣议论高拱功劳，追赠太师，谥号文襄，硬币继承人高务官为上宝城。郭璞，字志夫，安阳人，嘉靖14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多次升官至礼部右侍郎，入职西院，历任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宾客，南京礼部缺尚书，皇帝怜惜郭璞久居次位，特加太子少保提升任命他。郭璞推辞说有幸参与撰述，不愿远离朝廷，皇帝大喜，命他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詹事府世职如故。不久，吏部尚书欧阳毕竟罢官，即以郭璞代替。过了两年，因父丧离职。等到严讷由吏部入阁，皇帝谋取代替者。当时董奋以工部尚书行吏部左侍郎事，正受皇帝眷顾，但为人贪婪狡诈无行。徐阶担心他代替严讷，急忙向皇帝进言，启用郭璞原官。郭璞坚决请求守丧期满，不许。不久因考绩，加太子太保。嘉靖45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高拱同时任命。徐阶早贵，权重，李春芳、严讷侍奉他谨慎，甚至不敢行平等礼节。而郭璞与高拱是同乡，相处融洽，侍奉徐阶稍显倨傲，高拱尤其恃才自傲。等到世宗驾崩，徐阶起草遗诏，全部推翻实政中不便之处。高拱与郭璞不得参与听闻，非常愤怒，两人于是与徐阶有嫌隙。言官弹劾高拱者多涉及郭璞。高拱称病归乡，郭璞心中不安，也请求离去。皇帝坚持挽留他。当时郭璞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御史庞尚鹏、林儒等人攻击不止，于是三次上书请求归乡。在家居住20余年去世，追赠太傅，谥号文简。郭璞为人长者，两次掌管全选，以廉洁著称，辅政2年没有过失，只是因为高拱的缘故不被朝廷容纳，当时颇有惋惜他的人。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年时聪明过人，15岁为诸生，巡抚顾林认为他的文章奇特，说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不久，张居正考中举人，顾林解下西带赠给他，并且说你日后当配玉带，西带不足以玷污你。嘉靖26年，张居正成为进士，改庶吉士，每日探讨研究国家典故。徐阶等人都器重他，被授予编修，请假归乡，不久还职。张居正为人长脸秀眉目，胡须长至腹部，勇敢任事，自诩豪杰，但深沉有城府，无人能测。严嵩为首辅，记恨徐阶，与徐阶交好者都避逆。张居正泰然自若，严嵩也器重他，升任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与祭酒高拱交好，以宰相业绩相互期许。不久回任方士，升任是御敌讲读，誉王很赏识他，邸中宦官也无不与张居正交好，而李方多次向他请教书艺，颇涉及天下事。不久升任右御德监侍读，升侍讲学士，领翰林院士。徐阶代替严嵩担任首辅，全心信任张居正。明世宗去世，徐阶起草遗诏，邀请张居正共同参与谋划。不久，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一个多月后，他与豫王府的旧讲官陈以勤一同进入内阁，张居正担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不久，他充任世宗实录总裁，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官少保兼太子太保，距离他辞去五品官职仅1年多。当时徐阶以资深老臣身份担任首辅，和李春芳都屈尊礼待世人。张居正最后进入内阁，唯独以宰相体统自居，傲慢地接见九卿，不接纳任何人。 他偶尔说一句话总是切中要害，因此人们对他比对其他宰相更加敬畏。高拱因凶狠急躁被弹劾而去职，徐阶也离开了，李春芳成为首辅。不久赵贞吉入阁，亲视张居正。张居正与他以前交好的长司礼监太监李芳谋划，召唤并任用高拱，让他掌管吏部，以此遏制赵贞吉并夺取李春芳的权力。高拱到任后更加与张居正交好。李春芳不久自行隐退，陈以勤也自行辞职，而赵贞吉、殷世丹都被他们构陷而罢官，只剩下张居正与高拱两人更加亲密。高拱主张对俺答进行封贡，张居正也赞同，并授予王崇古等人方略。张居正加官助国，太子太傅，六年任满，加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因辽东战功，加太子太师。何事成功后加少师，其余官职如故。起初徐阶离开后，让他的三个儿子谨慎地侍奉张居正。然而高拱非常痛恨徐阶，唆使言官不断追究弹劾，徐阶的多个儿子因此获罪。张居正从容地向高拱进言，高拱稍有些动心。但高拱的门客诬陷张居正收受了徐阶儿子3万两银子，高拱以此讥讽张居正。张居正脸色大变，指天发誓，言辞非常恳切痛苦。高拱道歉说自己不清楚，两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产生隔阂。高拱又与张居正交好的太监冯保存在矛盾。明穆宗身体不适，张居正与冯保密谋处理后事，引冯保为内助，而高拱想除掉冯保。明神宗即位后，冯保凭借两宫太后的诏旨驱逐了高拱，此事记载在高拱传中。张居正于是代替高拱成为首辅。皇帝在平台召见张居正，嘉奖并未劳他，赏赐金币和绣蟒斗牛符，从此赏赐没有一天停歇。皇帝虚心委任张居正，张居正也慷慨地把天下视为己任，朝廷内外都仰慕他的风采。张居正劝告皇帝遵守祖宗旧制，不必频繁更改，至于讲学、亲近贤臣、爱民、节约用度都是当务之急。皇帝表示赞同。大祭朝廷官员时，张居正斥退那些不称职以及依附高拱的人。他又撰写诏书，召集群臣在朝廷上当众训诫，百官都恐惧屏息。皇帝应当尊崇两宫太后。按照旧例，皇后与天子的生母都称为皇太后，但徽号有所区别。冯保想讨好皇帝的生母李贵妃，暗示张居正让两宫同等尊崇。张居正不敢违背，建议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皇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于是两宫太后不再有区别。慈圣太后搬到乾清宫，抚养照看皇帝，在内信任冯保，而大权全部交给张居正。张居正处理政务，以加强君主权威、考核官吏职责、信守赏罚、统一号令为主，即使远在万里之外，早上发布命令，晚上就能执行。前国公穆朝弼多次犯法，应当逮捕，朝廷讨论觉得难以办理。张居正提拔任用他的儿子，派人快速前往捆绑穆朝弼，穆朝弼不敢反抗。到京后，张居正请求免他一死，把他囚禁在南京。漕运通畅后，张居正鉴于每年赋税超过春季，发水时河水横溢，不是决堤就是干涸，于是采纳曹臣的建议，督促漕船士兵在农历十月对运，到年初全部发运，从而减少水患。实行久了，太仓粮食充足，可以支撑十年。护士使马匹充足，于是减少太仆寺的种马，让百姓折价交钱，太仆寺也积累了400多万两白银。他又制定考成法来考核官吏政绩。起初各部院回复奏章由巡按府案勘察的，常常拖延不报。张居正下令按事情大小缓急规定期限，延误者抵罪。从此各级官员不敢掩饰过失，政体得到整肃。南京一个小太监喝醉酒侮辱了几世忠，言官请求追究惩治。张居正将其中最激烈的赵参鲁贬谪到外地以取悦冯保，同时慢慢劝说冯保才艺他的党羽，不让他们干预六部事务。对于奉命出使的人，张居正常常让锦衣卫暗地侦查。冯保的党羽因此怨恨张居正，而内心也不依附冯保。张居正认为御史在外地常常欺凌巡抚，便想严厉压制他们。 一旦有小事不和，立即诟骂责备，又敕令他们的长官加以考察。给侍中余茂学请求施行宽大政策，张居正认为这是在讽刺自己，便削去他的官职。御史傅英珍接着上书，言辞更加激烈，备下诏谕，杖责后充军。给侍中徐祯明等人一起拥入狱中送饭，也被逮捕贬谪外地。御史刘台巡视辽东，错误的奏报捷报。张居正正要援引旧吏绳督他，刘台上书直言张居正专权自私，不守法纪。张居正非常愤怒，皇帝为张居正将刘台下诏狱，命令杖责100，远地充军。张居正假装上书救他，仅削去官职。不久，刘台最终还是被充军。从此，各位给侍中、御史更加畏惧张居正，但内心不平。当时，太后因为皇帝年幼，对张居正非常尊崇礼遇，同事吕调阳不敢有异议。等到吏部左侍郎张四维进入内阁，他谦恭地向下属官吏，不敢以同僚自居。张居正喜欢建功立业，能够用智谋驾驭下属，人们多乐意为尽力。俺达纳贡归顺，很久没有侵扰。只有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人在东北与辽东接壤，因为不能获得护士，多次入侵。张居正用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镇守蓟门。李成梁奋力作战，击退敌人，因功多次封至伯爵，而戚继光的守备很完善，张居正都支持他们，边境安定。两广总督巡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也多次击败贼寇有功。浙江兵民两次作乱，派张嘉印前往安抚及平定，所以世人称赞张居正知人善任，但他执法严格，审核驿站，裁减冗余官员，清理学校，淘汰了许多人，公卿百官不得乘坐一船车辆，与商人旅客没有区别。郎署因为职位缺少，候补的人往往不得补缺，大县世子名额有限，难以进取，也有很多怨恨他的人。当时太平已久，群盗像刺猬一样冒起，甚至进入城市抢劫府库，地方官常常隐瞒。张居正严厉禁止隐瞒不报的，即使是巡粮官吏也必定罢黜，捕获盗贼立即斩首，地方官不敢掩饰实情。盗窃边防海防钱粮达到一定数额的，按例都要斩首，但往往长期关押或病死狱中。张居正单独迅速处斩，并追捕其家属，盗贼因此有所减少。但执行不便的人相继发出怨言，张居正不加理会。慈圣太后即将返回慈宁宫，告谕张居正说，我不能朝夕看视皇帝，恐怕他不如以前那样好学勤政，有负先帝托付。先生有失宝之责，与诸臣不同，希望你早晚教诲，以辅助我的德性，完成先帝临终的嘱托。于是赏赐作蟒、白金、彩璧。不久，张居正遭遇父亲丧事，皇帝派司礼太监慰问，看视周要，劝止哭泣，使者络绎不绝，三公的附赠很丰厚。户部侍郎李幼资想讨好张居正，倡议夺情，张居正被迷惑，冯保也坚决挽留张居正。各位翰林王锡爵、张卫、赵志高、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茂学等都认为不可行，张居正不听。吏部尚书张翰因为坚持慰问挽留的旨意，被驱逐而去。御史曾士楚、给侍中陈三模等人于是交相上奏，请求挽留。吴中行、赵用贤以及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彪相继争议，他们都被处以廷杖，贬谪流放各有差等。当时彗星从东南方升起，嫦娥横贯天空，人心惶惶，指着张居正议论，甚至在街市上悬挂诽谤书。皇帝下诏告谕群臣，再有人提及就处死不赦，诽谤才停止。于是派张居正的儿子编修张四修与司礼太监魏朝乘一马前往代司丧事，礼部主事曹诰办理祭祀，工部主事徐应聘办理丧事。张居正请求不去朝堂，穿青衣素服，脚带入内阁处理政务，侍奉经言讲读，又请求辞去岁俸，皇帝同意。等到皇帝举行大婚礼，张居正穿着吉服办事，给侍中李来说这不合礼制，张居正发怒，将李来外任为佥事。当时皇帝更加看重张居正，经常赐给他札子，称他为元府张少师先生， 以失礼相待。张居正请求回乡安葬父亲，皇帝派上保少卿郑清、锦衣指挥史记书护送回乡，限三个月，葬毕立即上路。仍命巡抚、巡按等大臣先期迟疑，赐予喜书敦促。铸造地赖忠良银印赐给他，如同杨士奇、张福晋的先例，可以密封严事。告诫赐福吕调阳等人，有大事不得独自决定，要迟疑到江陵，听张先生处理。张居正请求增加内阁成员，皇帝下诏令张居正推举。张居正于是推举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时行进入内阁。马自强一向与张居正不和，没想到能获得提拔，很感激张居正。而申时行与张四维都自然亲近张居正，张居正这才安心离京。皇帝及两宫太后赏赐慰劳礼一封后，派司礼太监张宏设宴饯行于郊外，百官列队送行。所过之处，地方官府准备食宿，修治道路。辽东奏报大捷，皇帝又归功于张居正，派使者池玉让他决定爵赏。张居正逐条奏闻，吕调阳更加内心惭愧，坚持卧病，屡次上书请求退休不出。张居正说母亲年老不能承受炎热，请求等凉爽后再上路。于是内阁、两都部院四卿、给事、御史都上奏章，请求催促张居正尽快回朝。皇帝派锦衣指挥翟汝进乘一马前往迎接，按日等候，并令太监护送太夫人在秋天有水路走。张居正所过之处，守臣都长跪迎接，巡抚、巡按等大员越界迎送，亲自在前面开路。途经襄阳，襄王出城等候，邀请张居正赴宴。按照旧例，即使是公侯夜见王爷，也要行臣子礼，张居正以宾主之礼相见后出来。经过南阳，唐王也如此礼遇。抵达郊外，皇帝下诏派司礼太监何进设宴慰劳，两宫太后也各派大太监李琦、李用宣布谕旨，赏赐八宝金丁川扇、御扇、饼果、美酒，百官再次列队迎接。入朝后，皇帝恳切慰劳，给假十日，然后入阁，仍赏赐白金、彩璧、宝钞、洋酒，并引见两宫太后。到秋天，魏朝侍奉张居正母亲启程，仪从宣赫，围观者众多。到达后，皇帝与两宫太后又增加赏赐，慰劳张居正母子，几乎用家人礼节。当时皇帝逐渐充实后宫，太仓银钱经常被支取禁用。张居正于是借户部进城预览账目的机会陈述，说每年收入不抵支出，请皇帝放在座位旁时常省览，量入为出，才省不必要的开支。奏书呈上后，留在宫中。皇帝又令工部铸钱公用，张居正认为铸钱得到的利益抵不上花费而制止。言官请求停止苏松之造，皇帝不听。张居正当面请求，得以削减大半。又请求停止修缮武英殿工程，以及裁减外戚升官恩典，皇帝多去意听从。皇帝在文华殿，张居正侍奉讲读完毕，将给侍中所上灾伤书呈报，并请求赈济。又说皇上爱民如子，而在外各衙门营私备公，剥削百姓，欺骗皇上，应严法惩治。而皇上注意节省，对宫中一切用度、服饰、赏赐、布施加以裁省禁止。皇帝点头同意，有所减免。张居正认为江南贵豪仗势以及奸猾吏民善于拖欠赋税，挑选精悍的大吏严格督促，赋税按时缴纳，国库日益充实，但豪华之人都怨恨张居正。张居正的丧服将除，皇帝召见吏部询问日期，赐赐白玉带、大红坐蟒、盘蟒。皇帝在平台召见，慰劳很久，派中官张宏引荐慈庆、慈宁两宫都有恩赏，而慈圣皇太后加赐御膳九品，让张宏陪宴。皇帝刚即位时，冯保早晚照顾起居，保护扶持很有力，稍有抵触就报告慈圣太后。慈圣太后对皇帝管教严格，常常严厉责备，并说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于是皇帝很畏惧张居正，等到皇帝逐渐长大，内心厌恶他。乾清宫小太监孙海、客用等人引导皇帝游乐，都得到宠爱。慈圣太后让冯保逮捕孙海、客用、杖泽后驱逐。 张居正又条列他们的党羽罪恶，请求斥逐，并令司礼监及众内侍自行陈述，由皇帝裁决去留。趁机劝皇帝戒除游玩宴乐以保重身体，专注精神以多生子嗣，节省赏赐以省服费，拒绝斟玩以端正喜好，亲自处理万机以明察庶政，勤于讲学以帮助治理。皇帝迫于太后不得已都批复同意，但内心对冯保、张居正颇为不满。神宗刚即位时，张居正曾编纂历代治乱兴衰的事例100多条，绘成图画，用通俗的语言解说，让皇帝容易理解。到这时又委托儒臣将太祖及历代皇帝的宝训、实录分类编成书籍，共40类，分别是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上、慎起居、戒游逸。正宫为教处二、穆宗藩、清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警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九任、众守令、御禁席、代外戚、众农桑、新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警民愤、财贡献、慎赏赖、敦节俭、慎行欲、包功德、平易端、节武备、御戎狄。这些内容大多恳切警醒，请求在经言之余进讲，又请求设立起居注，记录皇帝的言行以及朝廷内外事务，每天用4名翰林官入职，负责音质诗文及被顾问。皇帝都下诏褒奖并批准。张居正自从夺寝以后更加偏激专断，他任免官员多凭个人爱憎，身边掌权的人大多收受贿赂。冯保的门客徐觉被提拔到锦衣卫指挥同知，署理南镇抚司。张居正的3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家奴尤其捐钱买官，勋戚文武大臣多与他来往，结成姻亲。尤其穿戴官服回访答谢，位列士大夫之中，世人因此更加厌恶张居正。不久张居正生病，皇帝频繁颁发诏令探病，大量赏赐金银财物作为医药费用。病了4个月还不见好转，百官都设坛祈祷。南京、陕西、山西、湖广、河南等地的大臣无不设教祈福。皇帝命令张四维等人处理内阁日常事务，大事则送到张居正家中让他裁决。张居正起初还勉强支撑，后来疲惫不堪无法全部审阅，但仍不让张四维等人参与。到病危时他请求回乡，皇帝又下诏褒奖挽留，称他为太师张太岳先生。张居正料想自己无法痊愈，推荐前礼部尚书潘盛及尚书梁孟龙、侍郎于有丁、许国、陈金邦，不久又推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言、侍郎王传等人可以重用。皇帝将他们的名字贴在玉屏上。潘盛是冯保的老师，冯保强令张居正推荐他。当时张居正已经神志混乱，不能自主了。等到张居正去世，皇帝停朝，下令祭祀九坛，按国公监师傅的规格办理。张居正先前因任职满6年，加封特进中级殿大学士。因任职满9年，加赐作莽衣，晋升左柱国，因一子为上宝成。因大婚，加岁禄110，禄其子元锦衣千户，升为指挥千事。因任职满12年，加太傅。因辽东大捷，晋太师，增加岁禄210，其子由指挥千事晋升同知。到这时追赠上柱国，谥号文忠，命4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送灵柩回乡安葬。于是张四维开始执政，但与张居正所举荐的王传、曾省吾等人交恶。当初皇帝宠幸的太监张成被冯保厌恶，被排挤出宫，皇帝让他秘密侦查冯保和张居正。到这时张成重新入宫，将两人勾结专横的情况全部报告，并说他们私藏的珍宝超过皇宫。皇帝心动，身边的人也渐渐议论冯保的过恶，而张四维的门生御史李直极力弹劾徐觉与冯保协诈通奸等罪。皇帝将冯保囚禁在宫中，把徐觉逮捕下狱，贬冯保为奉御安置南京，抄没其家，金银珠宝数以万计。皇帝怀疑张居正积蓄很多，更加羡慕，言官弹劾王传、曾省吾，并弹劾张居正、王传、 曾省吴都获罪。新晋官员更加攻击张居正。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再剥夺谥号。张居正所引用的官员几乎全部被罢免。召回吴中行、赵用贤等人各升官不等。刘台追赠官职，归还其家产。御史杨可立又追究张居正的罪，指控张居正制造辽王朱献捷的冤案。辽王妃因此上书辩冤，并说辽王的金银财宝数以万计全部落入张居正手中。皇帝命司礼监张成及侍郎邱顺会同锦衣指挥，给侍中抄没张居正的家产。张成等人即将到达时，荆州知府县令预先登记人口，封锁其家门，子女大多逃到空房间躲避。等到门打开，已饿死十多人。张成等人搜出其诸子兄弟的藏匿处，得黄金一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经不住拷打，被迫承认将30万两银子寄存在曾省吴、王传及傅作周等人处，随即上吊自杀。事情上报后，申时行等与六卿大臣联名上书，请求稍加宽缓。刑部尚书潘继训的奏书尤为急切。皇帝下诏留下一所空宅，实请田地赡养张居正的母亲。而御史丁慈履又追究科场之事，说高启于以顺与命题是为张居正策划禅让。尚书杨威等人与他相互驳斥。丁慈履被外调，高启于被削籍。后来弹劾者仍不断攻击张居正。皇帝下诏全部削去张居正的官衔，夺回之前赏赐的玺书，四代诰命，将罪状昭告天下，说本应开棺戮尸，但姑且免了。其弟都指挥张居易、妻子编修张四修都被发配到燕帐之地充军。整个万历年间，没有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熹宗时，朝臣渐渐追溯他的功绩，而邹元标任都御史，也称赞张居正。皇帝下诏恢复原官，给予葬祭。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玉义等为张居正申冤，皇帝命布衣，恢复了两个阴职及诰命。十三年，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请求恢复五阴，并恢复张敬修的官职。皇帝授予张同敞中书舍人，而将张敬修的事交布衣。尚书李日轩等说，原辅张居正授遗诏辅政，侍奉皇祖十年，肩负劳苦，任劳任怨，振兴废弛，辅成万历初年的治世。那时内外安定，海内富足，纪纲法度无不修明，功在社稷，时间久了评价已定，人们更加追思。皇帝同意其奏，恢复了张敬修的官职。张同敞有志向节操，感激皇帝恩德，更加自奋。崇祯十五年，奉命慰问湖广诸王，并奉命调兵云南。尚未复命，北京、南京相继失陷，他逃往福建。唐王也念及张居正的功劳，恢复其锦衣卫世袭阴职，授予张同敞指挥佥事。不久奉命出使湖南，听说汀州被攻破，到武冈投靠何腾蛟。永明王英廷臣推荐，改授张同敞侍读学士，被总兵官刘承印厌恶，说翰林、吏部、督学必须用甲科出身，于是改授张同敞上宝卿。因大学士瞿世嗣推荐，升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总督诸路军务。张同敞有文武之才，义气慷慨，每次出兵总是跃马冲在诸将前面，有时战败奔逃，张同敞端坐不动，诸将又返回再战，有时取得胜利，军中因此佩服张同敞。大将王永作等久为永州，清兵来援，胡一清率众迎敌，战败。张同敞驰至泉州，调杨国动兵策应，才解围而去。顺治七年，清兵攻破盐关，诸将都放弃桂林逃走，城中空无一人，只有瞿世嗣端坐府中。恰逢张同敞从临川赶来，见到瞿世嗣。瞿世嗣说，我是留守，应当死在这里，你没有守城之责，为什么不离开？张同敞正色说，古人不以独自为君子为耻，您难道不许我同敞一起死吗？瞿世嗣大喜，取酒共饮，灯烛通宵达旦，清晨被俘，劝他们投降不服从，让他们做和尚也不服从，于是被囚禁在民房。虽在不同房间，但能互相听到声音， 两人每天赋诗唱和。过了40多天，整衣冠就义，面色不变。此后张同厂的尸体直立不倒，头坠落在地上，还向前跳了3次，人们都惊恐躲避。而张居正第五子张允修，字建初，因受上保城。崇祯17年正月，张献忠劫掠荆州，张允修在墙上题诗，绝食而死。赞语：徐阶以恭敬勤勉得到皇帝信任，气量深沉。虽然使用智谋权术，但大体不失为正派。高拱以才略自诩，恃才傲物。等到被冯保驱逐，柴车就到。倾轧相继，由来已久。张居正通晓时事变化，勇于任事。神宗初年，他提振衰败，革除积弊，不能说不是治国之才。但掌握威权，几乎镇主，最终导致身后祸发。书经说臣子不要凭宠力居功，怎能不引以为戒呢？